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万物的结局近了有可以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应用哈。就跟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了解，就是完了。成了就是成就了，成功了，完了可以是完蛋了。万物的结局近了，照一些比较煽情的电影来讲的话，世界末日到了，好像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就是好像是大灾难、大悲剧、大混乱。我想不信神的人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末日的这种想法，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想不是不信神的人有的时候了，像罗素这些人都是很根据他们的科学的理解，就是这个世界到最后整个宇宙就会冷却，然后冰冷，然后归于一个虚空。那不信神的人我想不可能有真正的乐观，不可能有理性的乐观，就是这个世界会完，就完蛋了，什么都没有，一片虚空。佛教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万物的结局近了比较多，我觉得也受到这些影响，好像就是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多的罪恶，越来越多的生态啊，各方面的不好。这个我必须说我们应该容许多一点的不同的意见，因为圣经实在是不清，就是说没有讲说一定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我们一般台湾的福音派、华人的福音派，甚至西方的都觉得这个世界受时代主义影响会越来越坏，但也有人觉得说在圣灵的工作之下，福音的广传，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到底是越来越好或越来越坏，只要你相信这个世界完全是在神的掌管中就可以了，我们不必为这个事情争得脸红脖子粗。不过这里的万物的结局近了呢，同样可以有两个理解，我觉得两个理解都是对的，就是现有的世界要过去了。那正确的理解就是你不要想要在这个现有要过去的世界找到永恒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是真善美或者是知识文化，这些都是会过去的。这我想连不信主的人，特别是后现代，都有这种悲观。那我们不是悲观，但是我们没有盲目乐观，不在这个世界里找不会过去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呢，万物的结局近了有一个更美好的，我们也应当有的，就是说会有一个新天新地，而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的一切取决于我们在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表现，或者说我们的信仰。所以基督徒不是不负责任，不是说啊，这是一招要沉下来船，反正船要沉了，我也不必再做什么修补的工作，我也不必再做什么工作。不，这招船的确不管怎么解释是要过去的，沉也好，换也好，都要过去。但是你到了新的船上，新的地方是怎么样，取决于你在这艘船上的表现或态度。那这个万物结局记呢，实在我们又讲到就是末世，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其实就是万物结局近了。我们吃的日子就要死，那就是结束。那在你没有结束，你的肉身还没有死，这个世界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你要怎么生活呢？好，下面这虽然万物结局近了，我们不大能够说是推出一个很乐观或很悲观的斩钉截铁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是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人生观，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切实相爱。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都是表示我们很可能会被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事实让我们走偏走错了。这什么意思呢？铁达尼号快要沉了，我们在快要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女士，还是应该脱帽自尽吗？还是觉得哎呦，都要下沉了，还有这些礼节吗？我们还是 lady first 吗？我们还是吃饭的时候保持礼节吗？就是我们当然就是这个求神给我们智慧了哈，就你怎么数算你的日子？求主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我应该怎么安排？卫斯理有名的答案说，如果你知道你明天死了，你今天要干嘛？他说跟以前一样啊，做该做的事。这个答案也对也不一定对。如果你天天做的事都是该做的事，那你明天要死，你今天做该跟昨天一样，那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突然壮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或你以前的生活态度并不好，那在你接近快要死亡的时候有所调整也是对的。所以我想哈，我们每个人让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总是信靠他的，这是不要改变的，这个原则不要改变。至于说保守我们的心总是依靠他，那么假如突然有地震有台风，或者有什么整个或者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警讯，像丽玲这样子，那我们当然会有所技术上的调整。不过我想对于主的信靠总不变总加强，对于认罪悔改总不变总加强，对于相信神在我们身上保守总是不变也加强。不变，我们这个大方向向着它不变；加强，希望我们更加的不被这个世界引诱。好，在以赛亚书第22章讲到类似的情形，就是说那个就是不改变的人，结果是不对的。耶和华说哈，这个你要哭泣哦，哀嚎啊，披上麻衣哦，因为灾难要来了。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那不要摆，不要变。另外一个就是尼尼微城的人，你要亡了，哎，那我们也是喝酒吧，宰羊吧，不要改变，反正就要死了，死前再放纵一番。可是尼尼微城的人披麻蒙灰悔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啊，各位，我们到底每天的生活，因着我们知道自己有癌症，或者是知道自己工作要调度，或者说知道我自己要结婚，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和不变？求主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总不变，对神的信心总要增加。啊，我想任何一个时候都这样。这里他说谨慎自守，是消极的，不要被引诱了。警醒祷告，那我们警醒祷告也还是因为肉身会受迷惑入迷惑。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跟门徒这样讲过。那我想我们也需要彼此警醒祷告，我们在这里也想到守望者，我们彼此也是对方灵魂的守望者，提醒安慰鼓励哈。总的来讲万物结局近了，个人来讲丽玲她的结束是不是可能比我们快一点，或者是一个刚生的婴儿比我们慢一点，她可能还有几十年，我们可能还有几十天，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那这个我想我们都很知道。那这个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的，这个爱我想真是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可是我们在主里面很丰富的，不管是紧急的或轻松的或愉快的，一起去郊游或者去探病或者追思礼拜或者婚礼。那愿我们在真理中相爱，在真理中爱神，在真理中领受从神来的爱。好，下面这句话，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字不太好了解，遮掩还有另外一个字，我们在圣经中文也这样翻译，就是涂抹。遮掩和涂抹好像有负面的意思，英文就是 cover up， 就是总统府在 cover up， 水门事件在 cover up， 把那个丑事盖起来不让人知道。那我相信神给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真理，神给我们的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掩盖虚伪作假。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点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里都有这种情形，就是求你涂抹我的过犯，求你遮盖我的过犯，求你把我的过犯丢在大海中，或者是也有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求你不要纪念我的罪恶。我想所有的罪恶我们都不应该去想它，那个去想会给我们良心不当的控告，那或者是各样的彼此的揭疮疤，就像我们在政坛上可以看到的，有的时候让我们需要在罪恶的世界还需要很审慎，可能不能忘记 对方或自己的一些罪恶。我对不起，譬如说博凯，我想我们不能马上就忘记他有这个偷东西的习惯，为了帮助他不继续犯，我们需要记得他有这样的情形，以至于有所防范。我想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神真的在他身上有恩典，让他不管是逐渐或者是完全的就脱离了这些，我们再记这些就不太好了。我想他再记这些也不好，不止这件事，每件事都是这样。我们不算那些旧账啊，所以那个爱遮掩许多的罪过哈，就是让那个罪过好像都已经不存在了。那当然我们也要说，这个都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也都会犯错，我们要因信称义，犯错了，就靠着主恩典来改正。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忘怀多少，什么时候应该旧事重提，提醒一下，这我们很难说哈。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会忘记自己的种种的缺点，忘记主的恩典，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这都是不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忘的，把这些东西忘记是好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求主帮助。这又是一个，我想也是一个提醒的经文，就是说一个例子吧。不要什么事都是遮掩，都是忘记。圣经里还有其他地方是，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你不忘记他的恩惠，恐怕也就不能忘记你曾经得罪神的事情。好，总之我们希望正面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恰当的来运用哪些东西不要记得，哪些东西哪些人哪些时候不要再提这些事，哪些东西哪些时候哪些人需要提醒一下啊，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哈。这是万物的结局，进了你看到在这里，就是他不是说你啊，真的是讲一个教会的生活，就是你们，因为一个人的警醒恐怕总是不够的，一个人也不可能切实相爱，相爱一定是有对象的。那这个相爱，那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还勉强可以说可以一个人，那个相爱就不能一个人。事实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恐怕也不是一个人而已，需要人家来提醒。那这种爱要遮掩罪，要有实际行动，就是下面的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个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十节有解释，就是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互相款待，不要只照字面来看，就是吃饭，就是像以前的春秋战国的四大公子啊，食客吃来吃去啊，玩。这个互相款待是警醒祷告、谨慎自守。一个过一个肢体的生活，在罪恶的世界，消极的不要被引诱了，不要被随波逐流，然后像罗德一样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虽然还勉强得救了，更不要像旷野的以色列人哈。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款待，是积极的用神的话，下面讲道和服事啊，来把人提升起来，建造起来。这求主帮助今天教会哈。我想我们今天这方面实在是好像都不敢有什么盼望。我们能够像cover up 遮掩许多罪就已经不错了，这个不提那个不提，然后这个人的错误就不讲了，或者说就好像没有一样，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要是真的能够建立啊，互相建立，这真是求主帮助。也许在某些弟兄姐妹身上，他们可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哎，他来教会的时候很软弱，现在真是刚强起来了，扶持起来。这我们也想到哥林哥前书十二章十三章，身体建立成一个强壮的身体，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帮助大家，不再是每个人都是，哎呀，看到他就是一个重担，要帮他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当然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也有个目标，在解决人问题的时候，即便是年老力衰的，我们也希望他也能够互相款待别人，他也能够在床上祷告支持其他的人。好， 那互相款待就必定有个情形，就是容易发怨言啊。这个，所以好像很多语言里爱都有这个字，就是疼，疼，爱就是疼，会痛的。你不去爱人就不会痛，你真的要爱人就受伤，就痛，就很多的辛苦。那这也是怨言。怨言我们想到早一点的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怨言，我们想到就是连摩西也会讲出怨言，我们想到以利亚也会在神面前发怨言，我们想到甚至拟人化的写法，有的时候上帝都会发怨言，我在耶稣都我在你们当中要多久啊？这些我们也要分得清楚哈。有的是对我们一些合理的责备，那这个不发怨言也，我想也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艰难提出来，有一个疏通的管道，我们也不是说在教会里就一直纵容那个惹人麻烦的人，我想我们也总希望提醒帮助那个人。不过不发怨言基本上重点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带领是有信心的，在万物的结局要近的这一段日子，几千年几万年还有几百秒钟几秒钟也好，我们总是靠着主互相款待，不发怨言。